家。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安坐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我们特别注意第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看我们主的一生。我们昨天晚上特别和弟兄姊妹对于整个我们主的一生做了一番的综览。因为只有当我们对于主的一生有概念以后，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能深入的进到主的一生每一部分，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可以从其中得着许多的帮助。如果大家注意我们注意我们通启上面，我们预告这一次的讲章的内容，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应该是讲马槽，就是记号，今天应该讲沉寂的30年。但是当我在主面前考虑过以后，我觉得如果我们一开始这样说，可能对钉子有帮助，但是总的概念没有的。那么我觉得昨天晚上我们那场交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说用一次的时间把主的一生大略的把它看过。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能把那些重点，能把那些分段把它记得清楚，那么这个对弟兄姊妹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昨天呢，我们就特别用一个时间来对整个主的一生，就做他的生平，就做他的执事，我们做一番的综览。我们除了最后面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没有仔细去看他之外，我们大概可以说主的一生、他的生平和执事，我们可以说我们都很仔细的看过。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说到主的一生呢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30年，因为当我们的主经过这30年以后，那么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好像我们的主走了30年的道路，现在到了一个段落，所以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这30年很自然的是一段，不过这30年呢是沉寂的30年，是安静的30年，是隐藏的30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像后来的3年一样怎样显在众人的面前。当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有人从犹太地，有人从比加坡利，有人从很遥远的地方来跟随他。所以我们要记得，在我们的主在他出去进他的执事以前，他可以说在主面前过了沉寂的30年。那虽然是沉寂的30年，但是是实实在在非常有内容的30年，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3年。我们知道，就是从我们主受浸，一直到他到有一天到了黑门山，那么这个中间大概是经过了3年。那么这3年，你看我们主到处周游传道，不止如此，也医病赶鬼。他在做罪人的朋友救主以前，他先做罪人的朋友。所以呢，我们知道这3年，我们的主就显在众人面前。那一位曾经隐藏在神面前30年的那一位，现在他准备好了，现在好像把水闸打开了，积蓄了30年的活水，现在一夜之间 就向外奔放。所以我们知道那三年我们的主所做的，如果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全世界就都容不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三年是三年，但是我们的主就像我们三千年或者三万年所经过的。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把全世界主所做一一都把它记下来的话，那全世界就果真是容不下。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主的三年，这三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所以当他到黑门山，他就和以利亚和摩西他们就谈到出去的事。出去严格说就从这个世界出去，那就是明显指出他升天所，因为他已经变了他的形象，得着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主可以在那里就升天。所以就做我们的主当他来到地上，那个生命从胎儿到婴孩到小孩到成人，那么特别到了黑门山，可以说这个生命已经熟透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可以直接到父神面前去见他的父神。可是呢，我们知道为着你我的缘故，我想我们知道因为什么，为着你和我，所以呢他宁肯不从那里升天，他拣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叫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半年，那就是从黑门山最后一直走到哥哥他山。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三段。那么讲到主的生平生命，特别讲他隐藏的生命，是最能表现在头三十年。那么然后呢，讲到他的工作或者讲到他的职事，那么很明显的是后来的三年半。那么这三年半我们说过又能够分作好几个阶段，我想我们今天呢不再去复习它，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就特别是回到第一个阶段，就是沉寂的三十年，当然包括它的诞生。在我们现在呢想看，在这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初的三十年它是怎么经过的，然后这里面有哪些特点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先把历史把它弄清楚，我们先把它看得很清楚。那么我想毫无疑问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他诞生的地方、降生的地方乃是伯利恒。我们知道伯利恒呢在许多城里面几乎是最小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竟然降生在伯利恒。那为什么主降生在伯利恒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该撒，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该撒罗马的皇帝叫雅古斯都，他有旨意下来要全天下人民呢都报名上册。那么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呢因着神的主宰呢，然后以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呢就回到了伯利恒。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玛利亚身孕重了，所以主耶稣呢就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知道伯利恒呢大概是在耶路撒冷南边，如果开车的话也不到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所以说很近很近的地方。那么大家到过伯利恒，你会发现是一个一座山城，那么可以说整个伯利恒城呢是在一个山上，但是如果你往山上往下望的话，有一片的原野，有一片的田野。那么那一片的田呢是很有名的，就是我们如果读路德记的话，你记得波阿斯有一些农场，那么波阿斯的农场和别人的农场呢，可以说就是在这个伯利恒那个山，就是那个山城，这个往城外的地方，那么那里是一片的农田，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波阿斯的农田。那么这个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伯利恒是一个很稀奇的地方。如果大家曾经到过伯利恒，就知道。因为以色列地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假定说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的，特别到橄榄山， 如果你站在橄榄山上，你有两面可以看。你如果往西面看的话，你如果看很远的话，按道理来讲，你应该会看到整个的地中海，应该看到地中海。然后呢，如果你往东边看的话，你如果看得远的话，应该看到死海。那么非常有意思，就是在这个整个的什么呢，整个的这个这橄榄山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个橄榄山的往西的那一边，很明显的是海洋性的气候。然后呢，在橄榄山往东面走，就一直到死海呢，可以说是大，可以说是沙漠的气候。所以往这边去呢，一片是绿的，你往东边看呢，可以说一片是黄的。大家如果到过死海就知道，死海可以说是不毛之地，难得有一点的经济，难得有一些的造假木树，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你远远望过去呢，可以说是死亡一片。因为死海呢，不光自己它里面没有鱼，因为死海的浓度非常的高，这个死海的水都是往里面流，它不往外出的，所以这个死海呢里面浓度，盐的浓度越来越浓。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里的话，你可以不必要担心会沉下去，你可以这个人可以就坐在上面就可以看你的生命，你不会沉下去。那么因为它的浓度非常的高，那因为这个缘故里面没有一个生命，所以当这个约旦河的水啊往下游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幅图画，那就是讲到约旦河的水往下游，这个那么鱼呢不是也跟着往下流吗？等到它快到死海的时候呢，它立刻就回头，因为那个死海的浓度啊叫生命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死海是全世界地球可以说最低洼的地方。那么假定说地球是一张脸吧，那么你会发现呢，这个脸上啊破了个相，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疤痕。那个疤痕呢，实在说呢，就是约旦河谷，是从大概黎巴嫩或者叙利亚那一带，然后一直呢沿着约旦河呢慢慢的往埃及那个方向。那么那个很明显是一个很大的裂谷，那么这个深谷呢就变成这个地球上的一个裂痕。那么这个伤痕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因为死海是在海平面底下大概400公尺左右。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死海去参观的话，很有意思，那些导游啊会告诉你，特别是等到到了海拔0度的时候，意思就是本来我们都在海平面以上，但是等到快到海平面的时候，那么那些导游会告诉大家，会告诉他所有大家说，你们一定把窗子赶快关上，因为现在我们等一等就要到海拔以下，那就根本在海平面以下。那么所以呢，你再往下走的时候，那么事实上到了死海呢，可以说是大概到了这个海平面以下430公尺的地方。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深也是最低洼的地方，所以这里你找不到生命。那么在这个死海周围呢，你根本很难得看见一棵树，因为到处都是死亡，所以呢那个景色完全是荒凉的景色，根本给你感觉就是荒漠的感觉。所以非常有意思，这以色列是这么一块地方啊，一面呢你往西望去，那因为海洋性气候的缘故，所以景色是一片绿，但是你往死海那个方向呢，景色是一片黄。所以仿佛一个人呢，他一脚踩在绿洲上，一脚呢踩在沙漠里，所以呢那个景色就这样的景色。那么这是指着你如果在一座山上，特别如果你把你放在橄榄山，那么你往东往西你有个很深的感觉。那么假定你在以色列要找到一座城，那座城呢给你同样的感受同样的感觉，那就是伯利恒。你到了伯利恒啊，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你往一个方向看去它是一片绿的，你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去它根本是一片黄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牧羊的人呢，这个牧人一定要知道怎么牧养他的羊。所以很自然的我们晓得这个比较草多的地方， 那么很自然的呢就是牧羊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就好像是沙漠一样。我们要知道自从人类堕落以后，这个世界就好像玻璃海一样，一面来看因着人堕落或犯罪的缘故，所以这个世界好像变成不毛之地，这个地呢就受了咒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神仍旧爱世人，神仍旧等候着